陈松海第一步成立了一个果园公司，将1500亩地种上苹果，这使村里的生产劳动继续存在，并由村集体安排。大户陈家有一个大队粉丝厂，两个油房，三个铁匠铺，这是集体企业，要坚持他们的集体性质，就要改造扩大，否则是守不住的。1984年，陈松海决心发展食品加工，提议办招远市大户陈家龙口粉丝公司。没想到他的提议在村支部会投票表决时被否决，原因是不同意用村集体尚存的7万元去扩建粉丝厂。陈松海认为，利用原有的基础条件去发展才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，但现在他只能自己想办法向外借钱来干下去。如此用了1年时间，改成了半机械化的粉丝厂，由之前的年产30吨扩大到500吨。也是从1984年开始，陈松海决定每年正月初十起在村里举办农民运动会，有篮球赛、短跑、长跑赛、象棋赛，还有插秧比赛、扭秧歌等。村里有个能坐700-800人的会场，自带凳子的那种。陈松海说，我们在正月十五接着举办文化节，把周边县的剧团请来演出，我们组织本村文艺爱好者排练的节目也在文化节演出。文化节有4天，每年一度，还在年终评比好媳妇儿、好婆婆、好家庭。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把村民凝聚起来，把集体留住。这样，村里出去的人不到10%。1984年冬，为办油漆厂，陈松海带村干部去哈尔滨、沈阳考察。为节省开支，在滴水成冰的沈阳，他们睡在地板上过夜。当沈阳油漆厂的领导到大户陈家村来谈合作协议时，村里接待条件差，陈松海把客人安排到县招待所住宿，自己则悄悄地在招待所的走廊里坐了一整夜。1985年春，大户陈家终于在20亩荒山和10亩河滩地上，用72天时间建成了招远辽沈油漆化工厂。6月8日顺利投产。8月19日，台风袭击招远，西沟水库漫堤，刚投产的油漆厂面临被冲毁的危险。誓死保卫油漆厂。由于村集体还在，陈松海带领干部群众手挽手拉起2道人墙阻挡洪水，用沙袋加高坝堤，保住了工厂。这个厂在1989年发展成招远三联化工有限公司。以油漆厂为依托，他们接着向农药领域进军。1989年，他们的化工厂生产出3座锡后遇到销售难题，当年亏损270万元。这对于经过几年奋斗已有起色的集体经济几乎是灭顶之灾。但是在党支部领导下，依靠集体力量走出了困境。发展工业需要人才，陈松海最可贵的经验是注重培养本村人才。他忘不了当年村支书陈轩是怎样信任他、培养他的。1985年，陈松海把高中毕业生陈建和、胡延立送到山东化工学院去深造，把陈安庆、陈香菊送沈阳和天津等地培训。从1987年到1993年，还选送20名青年到山东化工学院、莱阳农学院进行专业对口培训。一批接一批送出去，如果没有集体经济，就不可能供他们去读书培训。一批接一批归来， 他们成为发展本村工业的中坚力量。实际上，这就是自力更生的培养人才方式。在这基础上，他们也从天津化工学院、山东大学招聘优秀毕业生来企业工作。1991年1月，大户陈家成立了招远三联化工集团公司。到2009年底，集团公司辖三联化工厂、三联交通工程公司、三联远东化学有限公司、三联南海陵苑、山东祥和药业有限公司，有固定资产1.7亿元，本年实现利税667万元。2013年12月，与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合作，成立烟台宁远药业有限公司。这是一家集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。这期间，大户陈家在2007年盖起了一座能坐1200人的剧院，每年举办本村春节晚会。晚会结束散场后，剧场内干干净净的，没有果皮、瓜子皮等丢弃物，这是很令人惊叹的。这个剧院也放电影，我在这个剧院访问时，看到这个剧院的宣传栏里陈列着培训员工的内容，得知这剧院还是春节期间对村民和各企业进行多种培训、上大课的场所，届时远远近近都有别村的青年前来参加培训。培训是免费的，目标就是提高所有参加者的文化素质。回头看，大户陈家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，他在农田基本建设完成之后，特别看重集体力量，最重要的工作是留住集体。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，马不停蹄地发展工业，才有村集体继续发展的前途。